这个我想比较清楚，还有我们不用再细看这些，这个原文大家可以看哈。那么就是他的解释文，大家自己看。因何修行特，因何修行深，禅师以何法见地何等等。哎，你看才又晚，你要讲修行的话嘛，不然就一起讲啊。你看这个几波罗蜜心啊，像比如说这里面我们都要讲修行的话，啊，何因说觉知即以菩提分？如果要把它扣在一块的话，那我们不如讲说因何修行特，因何修行深，这样属于行门这一部分的解，就是解脱，就是道地部分的，应该把它集在一块啊。结果现在这时候又提出了，怎么样修行对，怎么样修行深？禅师倒是以什么法来教义众生的？众生生出去何相？何相类？因何为财物？啊，马上又出世间法，然后教导了，马上就是看众生相。那因何为财物？何因自财物？因何为四种？何因有四种？因何干这种？无上尊严说。甘蔗种不是甘蔗汁，哎，这甘蔗种其实就是贵族了，哎，甘蔗啊，菩提甘蔗，这个甘蔗就是有曾经有一个人因为流血啊，这个滴到那个长了两只甘蔗，到最后就两只甘蔗又变成两个人，那两个人到最后就是贵族，就是讲是他的种姓是。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甘蔗种，就是种为什么有这种种性差别，有这种像比如说四性差别，刹帝利啊，这个婆罗门啊，为什么有这种种性的差别？为什么有四种？为什么有甘蔗种？为什么有贵族的种性啊？希望师尊为了说，那自己这种就只要查一下大家都知道。然后问题在于问说他一下他现在问修行特，一下修行深，那禅法禅是怎么修，那怎么样来教育的？那完了以后他跳回来，那众生有种种怎么样的相？那完了以后又问说财物，财物完了以后又跳回来说四种，所以你说你怎么？所以到最后我才看到说很多的大德在注解这个注到最后也都没有方向去了，说不到，很难呐、啊，很难。好啊，再过来，因何常古仙逼？因何教授？如来因何以确实差现种种名色类，最正是为道？因何不食肉？因何自断肉？食肉诸虫类，何因故食肉？哦，这问说，怎么样才是一个常苦仙呢、啊？常就是一种修苦行的一个仙人呢、啊？比因何教授，他是怎么样来教授他的所修法？那再过来，这个完了要马上就问他，如来一时怎么可以在很多地方啊表现化现出来啊，应化出来，以种种名色类啊来应化一些众生，那他周边有很多佛弟子围绕着，为什么这样的因缘？那马上就转过来问，云何不食肉？为什么不应该吃肉？为什么要吃断肉？为什么要吃这个理由？尤其是《楞严经》里面特别后面来讲到，为什么要断这个肉？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些问题后面有时候就会个别别说，不过这个别说没办法完全针对这个一一打这样来谈的了啊。当然食肉这个问题后面都有谈。那食肉有几种类？因什么缘故我们来吃这个肉？好，这个他问这个问题。再外，银河日月行，须弥及莲花，痴子甚相差，测至护世界，如因陀罗王，获悉诸珍宝，空口系腰鼓，众种种诸法，获离日月光，如是等无量。这是在讲世间种种相嘛？有的世间相哈、啊，这个现在当然现在电影在拍啊，大家都有。我记得现在有的电影拍的真的是想象力很丰富啊，不过这种想象力如果要更丰富可以看佛经，像你看他讲这个世界像啊，有日月形的，有须弥，有莲花，有狮子圣像刹啊，还有测柱的，这个世间啊，这个测幻的，那护世间的，如因陀罗王啊，获悉珠宝珠珍宝，那还有空吼，空吼就是一种弹的那种琴啊，有的是细腰鼓，所以那个状态啊，以种种，状 种种诸法，有点像很多花的那样子，或者是离日月光，或不见日月光，如是等无量，怎么会有那么多那么多差别的世间相出来？这理由原因在何处啊？只是为说世间诸相。然后再马上又跳回来了啊！因何为化火？因何报生火？因何如如火？因何智慧火？这时候如果要问火的话，应该我们前面不是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因何阿舍离佛复有几种嘛？对不对？那跑出来，现在又跑了就有几种火？因何为化火？因何报生火？因何如如火？因何智慧火？因何以一切不成等正觉啊？好，何故设究竟离异得菩提？善事波涅盘，谁当持正法？天师住九如，正法几时住？悉谈即以见，各户有几种？毗尼比丘分，因何合因缘？彼诸最胜子，缘解其声闻。何因百变异？因何百无色？因何四俗通？因何出世间？因何为其地？为愿为演说。生且有几种？因何为坏善？因何一方论？是复何因缘？这边呢，典型的修高地、功高地呀，哎，对不对？好。怎么样化火啊？这个我想大家自己看了啊。这个怎么样是化火？怎么样是报生火？怎样是如如火？就化生火。因何智慧火啊？这个里面这个，他这里都有提到啊。这个其实就是以佛不同的功德相啊来明这个火。那这些火是因何而成就的？因为一切，他这里问的是这样的啊。当然，我们一般来讲说火在来了人间成火，可是他这里是因为一切不成等正觉哦。他谈的是这样啊，何故设究竟离欲得菩提？他是在这里，他这个地方是讲说离就设究竟的时候，这个地方离欲得菩提。那波涅盘以后啊，佛陀波涅盘以后啊。是谁来主持正法呢？是这样啊，天师至住九如啊，佛陀在这世间应该有多久？正法其实住，佛陀在的时候，这个世间总共有多久了？正法能住世间，世尊在这世间有多长？弘化世间有弘化这个是住持这个世间有多长？然后正法在这世间有多久？那悉谈即一见啊，各会有几种？这种种法门和种种妄见各有几种？这种悉谈有的时候有讲圆满啊，成就了一个法门把圆满了、啊。那法门即一见啊，各会有这种种种差别见，还有这种法门啊，到底有几种？那比尼比丘那这些身份的差别啊，这是因什么因缘而成就了，而有这种差别的？啊。那这些我想大家啊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原文，大家都很清楚了。再过来我们看，何故大摩尼唱说如是言？迦摄俱留孙基那含是我。为什么大摩尼啊唱说如是言啊？啊，迦摄俱留孙基那含是我，怎么会是这样说呢？啊，这基那含是我，何故说断肠即已？即以我无我，何不一切时演说真实义？为什么佛陀不在一切时说真实义，而不为众生分别说心量呢？为什么还要说种种差别方便法呢？何因男女喝离阿摩罗基罗基铁为金刚等诸善无量宝庄严先达婆中啊？又跳到另外一个问题上了。好，比如说他原文就何故大摩尼啊自基那含是我，这又在问佛法的问题啊。问佛何故言过去三摩即是我释迦牟尼佛呢？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为什么三世的佛，过去的三个佛都是我释迦牟尼佛？理由在哪里？这里要讲说佛性的那种相通的问题啊。何故说断肠即自分别说心量？这是就又讲法宝了。那问佛何常不说真实义啊？说一切唯心而随顺众生之心量，说断啊、肠啊、我啊、无我、种种诸法，为什么还要这种差别？ 那完了以后他又问这个世间法了，啊，这些男女林啊，男女林就是有一些东西啊，这个果实掉下来有点像人一样啊，那个可以观不净观的。那这一种果实的，诃梨啦、阿莫罗、阿莫勒啊、罗啊、勒、阿莫勒，这个东西啊，都是一种果实啊，一种东西哈、啊。那再过问诸山，还有中王庄严、庄严举啊、新达婆这些种种仙等的居民，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充满？所以你看这样问问题，问到最后，再问什么？所以这个整个问题啊，其实不是我们要答的一个重点啊。然后这问题里面所点醒出来的哈、啊，我们可以比喻，比如说，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其实要是我的话，啊，我会怎么做呢？我会把这里面的所有问题，我全部不一定按照它的文的先后一直下来，我只比喻说这里面，你看啊。我用几个简单的分类把它百八句全部涵盖起来，也就是说因为我知道个别说已经是无次第的，那一定在这里面有它共通性在哪里，我们跳一层来看它有哪几种共通性，因为它有谈到世间法、出世间法，这个是很笼统的出说法，对不对？他讲世间法的时候是讲哪几类，他出世间法讲哪几类，到最后发觉也是很零散的话，就不需要谈那么多了。乃至他有讲哪些，到最后我其实我告诉你，你就不妨啊，就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东西是吗？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这些做个适当的对比啊，其实他谈的就是这些法相，难道不是吗？是不是？他谈的就是这些。其实这些问题啊，都是我们存在在世间经常人家会问的一些问题。有的你会觉得说，很问啊，为什么长得像人一样？这世间总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像有些我们有些学佛以后，反而不会问这些问题。一些刚学佛的人，有什么问题都问。其实这些问题都在这里面。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问问题的人。他为什么是这样的心态？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就用问了。拉到实际状况，我们有时候的这种情境，我们把它拉到实际状况。你想大慧菩萨，他应该正常的话，他应该不会。我想我们问问题，应该不会这么一个没有看不出规则出来的一个问法。所以今天要呈现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不要看后面的话，我们光这样来看哈、啊，一个这样的问的百八问题不会是浪费时间的，为什么偏偏要问这个不问其他的？那可是又不是看不出它的一个共通性的话，那变成就是说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众生容易生的一些问题，乃至就如刚才那个谁那个新律师有提到，这有些都是一种代表性的一个问题。你要问牛马，你还可以问猪，他还没讲猪，对不对？他其实都点醒出一个随性拈来的那种说众生容易起的那种执着，世出世间法有的话就点，有的就点。所以这些问题本身呢、啊？是问题的代表性，问题的类别性，乃是不是问题本身这么一个狭隘的一种东西啊？就是说，他第一个为众生问问题，这些都是我代众生问的。那这个问题，众生有哪类，我随性而举。我问这些问题，其实等于是希望佛陀借着这样的一个一次的问题啊，因为正常的话问问题不会一下问那么多的啦。那所以说我们一定很清楚说那么多问题本来就不是说要我们很细微的答的，我都问问题问一个答一个问一个答，一般正常是这样，那一下子跟人念问108个，那好在是世尊记得起来，要是我们就忘了，是吧？问第三个你刚才跟我讲什么我就忘了，是不是？所以说实际上他的用意就已经本来就已经跳开这个借问题啊 借成就一个佛世尊说法因缘啊，是。而说法从哪里去解？从这些问题林林总总的这些问题啊，借这个问题导引世尊如何解决这么多的一个问题，他只是把它引出来而已，把它点出来有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本身问题的那种细微处并不是我的用心所在。那我今天谈其实就是乃至到最后我们讲说那个佛陀有时候又赞叹大慧菩萨，有时候又问他，你看他这个到我看了，你看，你看32页的黑体字的那个第四行底下，是等所殷勤啊，何须问于世？这个应该所殷勤啊，你这么问其他的呢？你怎么问其他的去了？来就在底下呢，何故不问此呢？为什么不问这些呢？好，这个就变成就是说，到最后变成佛陀不但你问，他还要跟人讲，你怎么没问这些呢？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借这个因缘在呈现问题而已，呈现一个大方向的众生林林种种，还是我们应该要讲的说，众生的问题本来就没有自信的，没有一定，大列起来就是这种烦恼障、所知障所延伸出来所有的无明种种问题啊。所以问题的相貌不是我们要去问，因为你永远分不完。对不对？因为108个问题不能代表众生所有问题，我们只能说以108个烦恼代表跟一切烦恼了，就这样吧，不如就这样说，不是108个问题把一切佛法世出世间涵括起来的，不是这108个，其实是100个笼统代表烦恼的整体，这样而已。因为我们不能以100，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在分是不是108，其实问题一出来你光看问号100多嘞，还不止108了，所以其实它只是用这么一个笼统数来代表烦恼的整体，乃至众生的愚痴不知道的面相有几类了，就是说众生也迷这个，也迷这个，迷这个，迷这个，就是这么一切的迷现出这么一个相，所以他基本上你要说在从这个相去执着他每一个相的问题，其实很难离开他的用意的。为什么？根本不是用心在这里啊！你这样细看的话，反而看错他了。所以他有他的用意，借这个因缘点醒众生不知的地方有这么一个大的差别。那借这个因缘让世尊有所回答。而在还没回答之前，世尊有另外一个方式来应对他这样的一个情形。他说：“对，无上世间劫闻彼所说偈，大圣诸度门诸佛心第一，善哉善哉，问大慧上帝听，我今当次第如所问说。”无上世间劫就是世尊他闻到大慧菩萨这样说，就所说偈啊。这个大圣诸度门诸佛心第一啊，这个从就是闻他闻彼所说的这种问题啊，那就这样，这里面啊，其实真正所要呈现的，就是说，无上世尊看到这个，他实际上他要表现出来这一切的法门的集中的地方，精粹的地方，就是大圣诸度门是诸佛心第一啊，以佛来领受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以次第回答。他说：“佛闻大慧所说之偈啊，既有彼弃诸佛清净心最上最低啊，微妙甚深大圣诸门啊，就是佛是说，就是大慧菩萨这些问题啊，其实真正所要点醒出来，就是要点醒佛诸佛心第一的这个。”因为借这个问题来显这个意的，所以问题本身是一个引子，是一个方便啊。借这个问题综合出来的一个根本问题啊，其实刚好是诸佛心呐、诸佛心的究竟清净的这个本体啊。所以他就 啊，大会上帝君啊，我今当次第如如所问说，我要回答你这样问题啊。结果他这样一回答，你看啊，生起不生，涅槃空刹灭刹那，去自无自性啊。先总的简单来谈，生起不生，涅槃空刹那，去自无自性。谈一切相生起。即已不生啊，对世间的生灭差别看法，这种两对两边的看法，这些生已不生啊，乃是涅槃啊、空啊、刹那，这世间相啊，四处世间相生已不生啊，都去自无自性，一个总纲列出来。然后他就又回答了啊，你问哪些问题啊？佛啊，诸波罗蜜啊，佛子以声闻缘觉诸外道机已无色行，如是种种事啊，你问的这些。佛陀回答的时候有没有照次第？其实他没有照他的问题答一个一个答，没有。所以这个同学已经有做了，这个做大家参考一下，你化解也没有找到规则是吧？不过你们就可以借着这样表的，大家比较清楚，我回去再看一下，这样大家拿去看一下就知道了哈。也就是说，大慧菩萨这样问，佛陀这样答。并不是你问第一个问我答一个问题，一个顺序没有照顺序了，所以变成佛陀讲啊，你安尼讲遐五四三，我今嘛嘛叫你讲五四三，讲你听安尼，我是安尼啦。其实当然他不是说五四三，就是他哦，你有问的哪些问题？他刚才说啊，生与不生，涅槃空刹灭，刹那弃之无自性。那你问了哪些？我、哦、刚才某某同学，你刚才问了佛啊，诸波罗蜜佛，我只生闻缘觉诸外道经啊，等等是哦，对你刚才也问了这些哦，还有接着你有问须弥巨海山，周祖刹那图亲树及日夜啊、哦，都没答、啊，你看只能重复而已，而且没照顺序，想到的一列就一直出来哈、哦，也一样跟大慧菩萨一样。外道天阿修罗解脱自在通力禅三摩三摩提灭其如意足觉知其道品诸禅定无量诸因生往来正受灭尽定三灭其心说，这个不能解释的啊，这个都是解释就查佛解释典就好了，这个没意思啊，它都一句而已啊，一个字而已啊，啊就是一个名词而已啊，就是你的问题，我取你的命。问题里面的一句啊来说你的问题啊，你有问到这些问题的心意即是啊无我啊法有我啊自信想所想即以现二见正即诸种性金银摩尼等一禅体大种方向即一佛应耳自耳厌得想众生有无有相马诸禽兽因何而不起必因成其坛即以作所作丛林迷惑通心量不限有诸地不相知百变百无受诸一方工巧论技术诸名处就你问到的这些虽然中间有一些差别也就是说等于是佛陀也重复了再回复就是你针对你的那东西啊我重新再说过一遍再说过一遍啊你问的这些种种的问题那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个太虚大师的那个解释一下嘛，那我们来也许会比较清楚。这个太虚大师他在里面他有稍微为名相做解释的。那我想这个名相解释有时候因为我为什么这样，事先跟大家提，因为如果不事先提啊，大家有时候看他的原文以后就开始在着在他的名相上的解释。其实这解释啊。当初佛陀本身原文里面没有谈这些啊，是我们后人给他一个解释的。基本上他的用意不是在做这名相的个别名相解释的，世尊本身没有做这样的名相解释。啊，生即不生即这即至种种是两句啊，列领所问的大纲啊。自须弥聚海山及寄宿诸名处八句啊，广领大会所生的各问。对啊，我知道你大约问了哪些，重新再复诵一遍啊，再你讲了这些。然后他这里讲说，生与不生呢，世间一切法盖括是不足以有为无为，即生灭不生灭两种。那、生则生死相续，流转无常；不生则解脱于生死流转，不生即解脱于生死流转。涅槃空刹那去世无自性者，这句话就是一切不生法者即涅槃本来空寂之相，一切生灭法即刹那才生即去灭。 其实这里面他是这样来解释的哈，那生与不生，他只是含瓜的呢。其实这那太虚大师是把这样来看啊，说啊，一切法不生啊，这是涅槃啊，一切法生灭法，一切生灭法即是刹那才生即俱灭啊，才生即俱灭，而此生灭无常之有为法，皆有众眼所生，毕竟空无自性，起即也起，灭则也灭，实无一法可得。其实这样谈，当然太虚大师这样谈可以啊，不过其实他的原则很简单，一切法去之无自性，涅槃空，是诸世间一切去之无自性，就是这么一句话而已。所以他整个掌握的一个用心，就是他其实这个用意啊，真正要详解是在后头，在这时候他直接讲说，你今天说出一切啊，我在头，我先跟你说，是出世间你所问一切法，去世于无自性。这样，那你大概答案也都比较掌握到了。那自己临场的，我说啊，你也问到这些，问到这些，他一一再跟你补充。好，那再过来就。佛诸般若蜜以下表十法界有漏无漏诸行啊，唯我可称道究竟离岸之行。世间凡夫外道通于三界，虽凡外所修无色法之行，无色行之法，仍是千变生灭，非常住之法。盖众能甚至无色界诸天，人是随业受果，千灭无常，故有漏行法皆归究竟。种种事、啊，这里面的种种事，就是领前所问四环呢、啊，四圣六环气世间哈、啊，及有情世间种种外道神通及种种法事也。啊，你问的这些种种的这些的法，就是涵盖一下，啊，笼统的涵盖一下啊，你问的种种这些法，所以他的用心只是。让你确认一下，说你问的我都领受到了，你问哪些法我领受到你这些问题，的确我也知道，如实知道你问的这些法，并不是说我跳开不给你解答，我实际上你看他回答到最后很简单的这样回答，那可是我假如事先不跟你再跟你讲说我领受到你哪些问的话，难免会让众生觉得说你草率我的问题了，你到底有没有听懂我？你有没有听清楚我的问题？有，我有听清楚你的问题，可是我还是做这样的答。所以你有做问这种种事，我也知道还有哪些问题，甚至到最后还问说，你只问这些问题，你怎么还没有问哪些问题？也就是说，我并没有轻慢你的问题，没有轻率你的问题，你问题都知道，甚至我认为你应该还要问哪些问题。可是结果这个问题完了以后，他就简简单单这样答，全部答完了。那就掌握一个答的一个主体精神是在哪里，虽然它不是个别个别的答，它的原则只有一个而已，一个总则在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变成它是一个分别问啊，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略答，很简单的精神啊，概要原则性的回答而已。好，他再过来就讲这个须弥聚海山啊，周子刹土地，心树其日月，领前所问七世间诸相也。外道天修罗啊，自三昧心起说出去啊，领这个情世间诸法名相及修所得漏无漏诸法也。其实这些整个都是在谈这些的啊，就是等于是稍微给他做一个解释了。那诸因生者，即是生前死后之生死流转生也。三昧起心说，即明从正定起意啊而起，明正定而起，以随心说法也。心意即以是领八七及六十也。就前面有问到这个意呀 啊意六十这个问题，他有问到，他也从就是跟他回答了。无我者，领二无我也。法有无。无领无法也，自信者啊，领三自信。这个其实这样下去没什么意思，我们自己你们自己念，哎，啊，这个大家看得懂吧？因为这个只是一个简单一个问呐、啊，因为要需要特别说吗？后面有一句我。看我补充一下，因为这些句我想你们看都看得懂了，只是 他现在太虚大师跟人讲说，这句话就是在表这个意思，这句话特别的意义没有啦，特别的意义没有，所以你们看得懂了哈、哦，那个不用浪费时间了。哎，华有无华有点无华自信者啊，理自信啊，想一下，想一下。好，我们一直看到第五行底下，这个因为他这样讲啊，可能有些人比较不了解，稍微有一些义理的东西在，我稍微说明一下。因为这句话他要讲说，后面说辟因成虚谈，即以作所作，这开始要解释这一句话了。前面这些我想连大家都是很简单的文字，我们看都懂，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辟因成虚谈者，领前问五名之因名也，就是在这句话在说明前面的问因名的。向来虚谈解作辩思，今亦中矣，为佛说法之宗旨也。其实虚谈的解释，原来如果照范文来讲，它是一种圆满成就的意思啦。那我们讲虚谈啊，会解释这个，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到最后依某些意思吧。那尤其是可能是智者大师，不过他这里面有他相通的意在啦。那把这个虚谈的辨思的一个解释，其实虚谈原来如果就他的意义来讲，他应该是成就的意思。好，那今天来讲宗其实也有它的宗的意思，在这里可以感觉就一个理论圆满的一个宗旨，就是说我今天有一个构想，有一个念头，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已经具足，也就是一个完成，就是构成完整的看法见解了，就是我有一个见解，我这见解是依以怎么样的理由，用什么比喻说明出来一个宗，一个结论出来，对不对？一个结论，所以这个宗也有一种成就的意思，有没有结论？就是借由其他的论证，我有一个结论的看法出来了。好，因名立三之量啊，就是宗因喻。宗因喻，那若以此文配之啊，譬就是喻也。啊，因即是因，虚谈即是宗。我们这个宗因喻就是，我们先说一个宗，就是说，讲一个我们其实这个在一般现在我们所读的逻辑刚好是有点顺序有点相反，我们都会讲说一个前提，然后比喻到一个结论，但现在宗就是把结论提到前面，然后再说它的理由。我们应该一般现在我们的那个西方的那个论证方式就讲理由，然后来论证到了一个结论嘛。好，可是我们现在刚好相反，就是我先说出结论，然后在讲理由，那你理由不懂的话，我跟你比喻，所以不一样。那这个情形，像我们现在写论文，我们一般写论文有时候就有前言啊，论到最后有个结论。可是西方有些写论文不是，一开始写的时候先写结论，结论完了又开始写，你怎么论证？那这就让西方这样的一个写论文方式，倒有点像我们这样的中英语啊，先有一个立足切下来。我有这么一个看法，这是我的一个结论。那为什么这样的结论？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理由。这样的理由，如果不记得我在比喻，所以你应该接受我的结论。所以我把结论先提这样看。好，那虚谈即是宗也，宗则法之宗本，新名词所谓的主旨啊，主义啊。辟因为能成立之理证，虚谈为所成立之主义啊。就是说我借着比喻和因，我以我的理由和比喻来说明完成一套理论，叫虚谈，就成就了，成就这么一个宗，一个看法。好，那虚谈为所成立的主义，以辟因而能此，成此宗也。佛一是虚谈以说法者，言佛以四种宗旨而为说法也，就有四种成就。那一成就，一个世间虚谈，随顺世间众生心理啊，令众生普遍得意啊，闻佛所说皆生欢喜，这叫世间虚谈。第二，各个为人虚谈，叫为凡圣根基各有不同，因人施教，因根成就，随个人之根性不同而分类训义故。这个一般世间虚谈是就世间的差别这种 来讲的哈。那各个为人祈祷是就人的根性啊，加以应激而说，利益他，以他所好要的这哦，这个好强哈、哦，门是不是关起来？好，这样好的。其实这个世间希谈就是依世间世俗心态而说叫世间希谈，所以这个看法在我们一般在应作佛法的时候，三希谈不离第一希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教学方法、教学方式啊、哦。而且实际上佛法流传在这世间，一直都是以这样，都是我们用这个四希谈可以来说明佛一代教化的这种流传。那如果能掌握这一点，我们对佛法比较不会执着。那世间希谈一定是依人世间一利益人，像比如人定，这个我们讲说，我们对人世间所认定的一些东西啊，随顺世间的分别而分别，这样的一个世间希谈啊，不坏坏事啊差别，不坏事啊叫容许他原来的如怎么样像，那众生在这里啊，随顺众生在这世间做差别，我们方便为他做这样的差别。能让他们得到安定，能让他们普遍能纳受，能欢喜。再过来就各个为人祈祷，就一个人根基啊，利益他，为他说法，来就等于是来引渡他了，依他个人的根性。那对治祈祷就偏重他的一个烦恼对治啊，对治祈祷。那第一祈祷是将所一切法的根底啊，这个就是离开方便啊，直接谈究竟的地方了啊。令众生通达诸法实相，等于是会归的终极处，第一希谈。所以我们讲说第一希谈啊，正常的话应恰当的话，就是第一希谈和前三希谈啊，是应该是相融相摄的啊、哦。以第一希谈，就是说如果没有第一希谈，前三希谈不能成就，为什么？实际上啊，没有第一希谈，前三希谈不能成就。就如我们讲的，以空义故啊，一切法得成。就是因为法无自性，一切法是因缘生起，所以才能会有种种相。那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缘起，这个道理啊，其实是第一。第一，所以说我们才能随顺世间差别。所以前三希谈必然跟第一义要相摄，否则的话，三希谈变成是世间道。此气次希谈，第一个随顺普利主义，第二个令人增长善根主义啊、哦，这个用这个主义啊。第三是教人破灭诸恶主义，第四令众生皆成佛道主义。前三皆随顺众生依他意方便而说，后依随如来自解境界真心而说，普令众生皆得正入第一地。若明了佛说法四种宗旨，即能见到佛意，而读佛经皆可作如是观。实际上这个是太虚大师在这个地方多说明的啦，多说明的啊。那当然原来的问题不在于说明这些，只是说在这个地方他把它多说明出来。所以立因明比量，立因明比量啊，先须立中以为主张是主义。例如立一生是无常为主张，若属于生一定是无常，这是一个等于是普遍性的、啊，一定是无常，牢不可破。若外人不信，诘问理由，则自当讲因，因则便所主张之理由了。如所作性故啊，这声音本来它的因缘组合，它因为它的特性是如此，它的成就的因缘本身是如此，所以它是因为它声音具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性啊，这样的因缘性啊，这样成就性是这样的，所以它生是无常的。因为生之所以成为生，是要靠好多东西合合的，所以它是无常性的。若他人能不明了，就必须要举证，欲要证据而则当讲第一了。其一是所作性啊，其一是所作性而败坏无常之可依见之，可依见者以证之，就是说举一个 也是所作性被成就的，所作性就被成就的，对不对？它并不是自性存在的，就是声音本身不是自性存在，是被成就，是被因缘成就的，所以它是无常性的。那我就讲，因为它是无被所作的，所以是无常的。我只要找一个也被所作的是无常的，那因为声音是被所作的是无常的，所以相对也证明声音是无常的。明白听懂？我们的宗旨是声音是无常的，我要告诉你的一个方那个，可是我现在呢，你凭什么说声音是无常？因为啊，因为声音不是自性的，因为它是被成就的、被做的、被组合的，所以它是无常的。那你就会问说，为什么被做的就会无常？那你就开始说，被做的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凡是被做的都是无常的，是不是？那我们也知道声音是被做的，所以说声音就是又是无常的，所以一层一层又正回来嘛，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凡是被因缘被其他所不是自性所成就，凡由靠别的东西所组合的东西，一旦离因缘聚散就灭掉了，所以是无常嘛。所以他以这个例子来反证，就是说你要我说，那我就说他是所证性所作性的，就是所作性的。那你就会再问，那我就举所作性的那个例子。很多东西你看世间一切凡是被什么凡是被所做的凡是被成就的都是无常的，哦，那你就接受所作性是无常，对不对？那因为声音是所作性，所以你就接受声音是无常的。那像这样的论证的话，一般会论证回去是应该怎么论证？你们会不会回用？所以我们现在讲因明，因为讲完了不会用，对不对？因明归因明，我的不明怎么论？怎么论？好，我们讲不要讲中音义讲的好吧？好那个，我的结论，我的理由，我的批。那我们要论证的话，结论当然我们是追破他的结论，对不对？那你找的理由，那我就要从你的理由去论证了，是不是？所作性。也就是说第一个啊，你的一个是声音是所作性，它这里面有三个前提，声音是所作性，所作性是无常。如果我以西方的那个论证方式把问题出来一下，那前面两个前提可以换没关系的哈，声音是所作性，对不对？那所作性是无常，所以声音是无常，就是这样的，它的论证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一般来讲，一般我们在论证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也都是要经常要做这样的一个论证的，是不是？因为你当然有些也是一种比较。因为你是好，这么简单的，所以眼光的人都是好的。这个也可以哈，我这个当然有说没说一样嘛。我这讲的就比较轻，那种牵强，当然我们例子很多，因为你是眼光的人。的人就一定要孝顺父母，所以员工你一定要孝顺父母，对啊，是不是？啊，有时候就饮食都是很模棱两可的，这个员工的人都要孝顺父母，这个好像也很对。那你是员工的人，所以应该你也要孝顺父母，这变成是一种比较不是一个很决然的一种命题啊，一直很模糊的概念。重叠，一直重叠，重叠到最后，你好像要接受这个命题。到最后，郭华姐说，其实员工的人都要孝顺父母，孝顺父母是对，可是员工的人一定都要孝顺父母。孝顺父母，什么叫做孝顺父母？这个要一问到最后，他就答案。如果你就简简单单听他这样一说，你就答案就确定下来。那像这个人讲说，声音是所作性，对，所作性是无常，那声音是无常，当然这个问题是比较简单的。那我们一般在问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针对它的一个连结性啊，它的一个问题连结出来的跟关系啊，每一个环节去讨论，
当然这个问题因为它是没问题的，这个结论我们很难去破它。可是如果一般人在论证的时候，我们可以要破它，就是破它那个每一个环节，你就不要被它一下子只笼统的盖过。
哎，这个声音嘛很难听，我大就讲了，声音是无常，是声音跟所作性的关系，那所作性跟无常的关系，然后才会得出这个跟这个关系，对。那一般来讲，我们不要针对这个关系做讨论，那这个关系做讨论，那这样我们才能针对你这个问题来得结论嘛，对不对？我们一般人容易犯的一个问题啊，像这个问题啊，数理逻辑就比较没问题，数理逻辑比较，我们经常会，这是假设问题的，这假设问题就叫演绎逻辑。我们要讲，我们叫演绎逻辑，演绎逻辑的话，基本上哈、啊，他不管你这里面对不对，演绎逻辑不管了，不管你这里面对不对，他只要你推论的合理的话，像这个推论叫合理。所以说演绎逻辑啊，只问你推论的合不合理，就叫我们叫重不重效，重不重效。那归纳逻辑，归纳逻辑就要问你这个归纳的好不好了、啊。所以我们来讲归纳逻辑，就有一个经验层次的。我因为不，像比如说我随便找你们几个问，就讲说啊，能前进这一班的同学都怎么想，其实错了。我只能讲说，我如果找这里面100，我找个80个人来问，结果我只能讲说，有80%的同学这么想，可是我不能讲说，我问的80%就讲说这一班的同学都这么想，是不是？可是实际上我们在一般经验层次里面，怎么犯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以有限的范围去决定一个大前提，决定绝对的东西出来，对不对？以偏概全嘛。就以少部分代表前提，那以这个前提啊，以这个前提作为我们演绎逻辑，你看起来你这个人哈、啊，很就是辩得很清楚，很会辩论，辩得很层次很分明，可是啊，他所用的前提有问题。基本上演绎逻辑是不考虑前提的，可是实际上在现实经验，我们就必须要考虑，你论证合理，我也必须要针对你的前提加以批判。那怎么批判？所以这个在现实